说话，再次向我们发声，尤其借着以赛亚书，主啊，真是叫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旨意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我们这样的感谢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
嗯，
可以啊 ，OK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们主要是要来看这个以赛亚书后面一段。我们讲过，以赛亚书前面39章是一大段，后面27章是另外一大段。那么，因为刚好旧约呢39卷，新约呢27卷，所以呢，我们可能就会以为说它有什么很奇妙的节奏，其实呢，这是刚好是碰巧的。我们知道说，因为根据圣经，根据旧约圣经，以赛亚当时呢是不分章是不分节的，所以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，连标点都没有，是完全一片的话。所以当主耶稣到会堂里面去，他拿到一卷是以赛亚的经卷，他一下就读到61章，那就证明他是用背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分章分节。是完全是人工的，并不是圣灵所启示的。但是呢，当人工在那个分章分节的时候，它一定有程序，一定有根据，它不会一定有道理。所以他们分的时候呢，主要是跟大概跟他的思想啊，一段一段就很思想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前面一大段大概有39段的思想，所以就分成39。后面呢，大概27章的思想，所以就变成后面的这一段。所以分章分节，既然是人工的，既然不是圣灵所启示的，可是这个大概，就是说圣灵的思想大概，如果今天我们和他分仔细分分析一下的话，是八九不离十的啊。所以前面刚好是39段的思想，后面刚好是27段的思想。那么这个刚好和什么呢？和旧约的圣经跟新约圣经刚好是不谋而合。整个旧约圣经，如果你要把它分成多少段的话，到目前为止很自然是分成39段，那么后面的新约很自然分到27段。所以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大概应该是没有错的，就是前面一大部分是讲到大体讲的旧约的启示，从40章讲到66章，那么大概是讲到旧约的启示，那新约的启示，所以这个大概是不会错的。虽然我们不一定一个卷对一章，但是呢，起码大概来分段是这样是不会错的。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前面39章的主要的思想，是讲到神的公义或者神的审判。神不能让罪轻易就过去，我们知道神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，所以很清楚的，神不会轻易的就任凭我们，所以神是公义的神。那么到了新约呢，这个到了后面27章，给我们看见神是慈爱的神，所以这个刚好跟旧约的思想、新约的思想是完全不谋而合的。整本旧约就给我们看见神是审判的神，神是公义的神，但是旧新约呢，给我们看见神是安慰的神，还有呢，神的的确确他是慈爱的神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永远是相矛盾，永远不可能并立，不可能并存的。所以什么时候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能够同时满足呢？那么我们知道，这就需要经过十字架才可以。所以严格说来，是十字架的思想就把前面一段和后面一段完全连在一起，所以难怪人对以赛亚书误会，以为说他是两个作者，因为前面这个人很严厉，后面这个人非常的温柔，所以不大像一个人的手笔，所以很自然就把它分成两个作者。那其实错的，一个呢是以赛亚，他年轻的时候正义感还重，所以当然就发表了神的公义。那后面呢，是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赛亚做了父亲的，所以现在呢，他知道人的软弱，所以你看他的口气就跟前面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很容易解释的，并不困难的。那么至于在真理上怎么调和，那么 这个只需要有圣经的话，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怎么能够相遇呢？那么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啊。我想我常常喜欢用个比喻，就是说一个父亲是个国王，那么他呢下一道命令，就是说所有我家里面的每一个成员如果犯了某一个罪，他两个眼睛一定要挖出来。所以等到真的他执行的时候，那么人都在看到底这个父亲是不是公义的国王。如果是公义的话，那么这个两个这个眼睛一定要挖出来。那如果讲究公义，就不能讲慈爱。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真的两个眼睛都挖出来的话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，这个做父亲的他对儿子的爱在哪里？所以故事是这样，就是说做父亲的等到执行那一天，因为根据法律是这个盘子上面一定两个眼睛才可以，所以他一面果然叫他儿子把一个眼睛挖下来，还有下第二个命令是把他自己的眼睛也挖下来，所以那两个眼睛在盘子上，一面代表国王的公义，另一面就代表国王的慈爱。所以呢，这两个是很难调和的，是的确是两个，一个北极一个南极。但这就证明说以赛亚书是不能分开，是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终于能够相遇。所以这是很奇妙的救恩。但是不信的朋友，或者不是现代派的这个解经家或者是神学家，他是硬是把它分成两个。那现在我们看这是不可能，的的确确两个是一个。那我们大概已经看过前面29篇，我们要分段，我想不再去重复了。那从今天晚上开始呢，我们就来看从40章到66章，它怎样的是代表告诉我们大概新约的启示是什么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要来看它的结构。你看第40章一开始他怎么说呢？第3节，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，一些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山小山都要修平。你读下去，你不能不想到是约翰的旷野。他实习的时候，圣经所给的圣经就是这一段的圣经，所以很明显一开始就讲到约翰怎么样在旷野里面做我们主的先锋。好，如果大家仔细读下去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你看到吗？我们现在我们完全把新约暂时放在一边。如果我们光看这个这里的描写的话，那么很自然的就叫我们想起整个的新约。那一开始怎么说呢？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所以一开始就显得安慰，然后呢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就向他宣告说，他现在的日子已经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了。那奇怪吧，一面是讲到赦免，一面又讲到受罚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神是公义的，所以当然受罚，讲了慈爱的当然就讲了赦免，所以这两个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思想放在一个句子里面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了一个引言，给我们看了新约那么到底神给我们的启示。所以现在呢，很自然的讲到使徒约翰，看到吗？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山小山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被称为平原。那这有背景的，就是古时候啊，当王要出来出巡的时候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知道前面先锋的人呢，一定要把路统统把它弄平了。本来旷野里面还蛮有路的嘛，那旷野里面如果有路的话呢，一定要把山洼呢都要把它填满，大小山干当然就要把它铲平了。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变为平原，这样才是一条路嘛。所以呢，告诉我们说，施洗约翰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，把那个高低不平呢，就把它铲平了。所以他一来，他就做什么工作呢？他就做悔改的工作，他就呼召人 悔改，所以就替人杀妻。那么结果果然呢，王就出现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施洗约翰实在说来是为要来的王做开路先锋的。所以第五节说，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。当我们的主真的出现在人间的时候，你看他必然显现，凡有属血气的必一同看见。那么这就是新约开始的时候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就跳到第九节，因为我们不可能很细的看完了，看到第九节。那现在呢是有好消息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的后半部，前半部都是坏消息，神要审判人，犹大人犯，犹大人犯罪，然后外邦人犯罪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所以你看这二十四章，你看这整个的审判就来到这块大地，所以这都是坏消息。什么叫福音？福音就是好消息。所以四十章第九节给我们看见，现在有好消息了。好消息是什么呢？所以把好消息给西安的，你要登高山。把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，你要洗礼扬声，扬声不要惧怕。对犹大的城里说，看哪、你们的神，一点没有错。我们的主的确来到犹大的城里，看哪、你们的神，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到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你看我们的主来道成肉身，就主耶和华向大能者领到，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那下面怎么说呢？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。所以我们的主来了，他果然是好牧人。好牧人呢，要喂养生命。所以一开始你看嘛，很明显的就是讲到什么？讲到一开始新约的故事。那最后呢，你看看我们翻到第六十五章，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第十七节，看哪、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那下面就给我们看新天新地的情形。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整个新约的启示，不是吗？新约一开始就给你看见王的先锋是施洗约翰，那最后呢，给我们看见新天新地终于来到，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大概来说，这个二十七个思想就是第二大段给我们看到什么是整个新约的启示。好了，为了完成这个旧约呢，我们现在回到四十一章。四十一章，那四十一章这里讲什么呢？好，众海岛啊，当在我面前静默，众民当重新得力，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，你们可以彼此辩论。第二节，这是预言了。不要忘记啊，以赛亚说这个话是公元前八百年，那个时候呢，亚述刚开始，亚述还没有把以色列北国挪去，后来到了西西家的时候，那么当然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已经被挪了，而且犹大就差一点要亡在这亚述的手里。所以大家都记得，这是以赛亚为什么他用最后的几章来描写那种很紧急的情况。所以按道理来讲呢，以赛亚是说预言没有错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呢，在第二个段特别讲到一个讲了一件事非常重要。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人像有的人信心软弱，他就相信什么呢？就相信是两个阶段，是就是说后面二十七章呢是以赛亚被掳以后，那个时候有一个人，另外一个弥赛亚，我们他们叫 Second Isaiah， 就第二个弥赛亚就写了这段书话。那为什么？原因就是刚才这里说的， 第二节，谁从东方兴起一人，从公义招他来到脚前的，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，使他管辖君王，把他们如灰尘交于他的刀，如风吹的碎开，